其实啊，这张飞是很有潜力的哦。这记得长坂坡大战的时候啊，这刘备曾经被曹操追杀的无路可逃啊，张飞啊就曾经一个人挡在长坂桥上面，叫十几个小兵啊把树枝绑在马的屁股上面，在自己的背后树林子里面啊跑来跑去，搞得这黄沙滚滚，让曹操以为啊张飞背后有大军支援，所以才不敢逼近嘛。
张飞这一招本来还算挺唬人的，问题是他后来心虚，怕曹操会追过来，就把长坂桥给拆掉了。这一下呢，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暴露出来他根本就没有大军来支援。
对啊，所以啊，这长坂桥事件之后啊，张飞就立志要多做头脑体操。
哎呦，
特别是诸葛亮来了之后呢，这耳濡目染呢、啊，这张飞啊偷学了不少招数
哦。
怎么啦？
刘备正在欢喜着张飞越来越聪明的时候，却有益州的边界送了情报过来。这情报上说，曹操把自己晋封为魏王之后，决定要再对刘备出手。曹操派了曹洪当元帅，带了50,000兵马来督促留守于汉中的张合还有夏侯渊，接着就要对益州发动攻击。首先呢，就是这个张合去攻打巴郡。
哦，张合嘛，这刘备啊，听完的报告沉思了一下，他拍拍张飞的肩膀说：“三弟，你现在算是有大脑的。”
这什么话，以前没有吗？
以前不能说没有，只能算是不够大。现在你的脑袋变大了，我很放心，那就由你去巴郡对付张合吧。
张合这一边听说刘备派出来的竟然是张飞，张合就哈哈大笑说：“这张飞爱喝酒，一喝醉就对小兵是拳打脚踢，他这样子根本就带不好军队，这种老粗我张合三两下就把他收拾掉。”
哎呀，这张飞爱喝酒，喝完酒就胡搞，全天下通通都知道。
是张飞一抵达巴郡，就跟张合展开了对峙。张合呢就连续好几天都不出战，他故意要激得张飞失去耐性。
张飞啊，兴致勃勃的想打战，可是他发现不管他怎么骂，这张合啊就是不出战。哦，这张飞的心情闷透了哦，他果然呢就原形复发，又开始喝酒。张飞不但喝酒啊，喝醉了酒还会大骂张合。张飞啊越骂越兴奋，什么下三滥的脏话，关于张合的妈妈爸爸祖母祖父祖宗十八代通通都骂出来了。
哎呦，
张飞啊越骂越喝，越喝就越打人。有些小兵啊挨了打，溜回成都去啊向刘备告状。
刘备一听到这告状，气得连连跺脚：“哎呀，我才夸他两句，他又给我出状况。”
这个时候啊，在旁边的诸葛亮比较平静，他就问那个小兵：“你们张飞将军喝酒是在营帐里面喝，还是在营帐外面喝？”
报告军师，我们张飞将军喝酒是大辣辣的坐在城门前面喝，一边喝一边指着张合的方向痛骂。
诸葛亮啊，摇着他的鸟毛扇子，很高兴的说：“哈哈哈哈。”这样我就知道了。
真奇怪，刘备就问诸葛亮说：“军师，张飞喝酒就会出状况，你还问他是在里面喝还外面喝？”
哎，主公你别急，来人啊，
是
赶快用大车给我装50桶好酒，请魏延将军给张飞将军送过去。
喂喂喂喂，诸葛军师，你怎么搞的？你是怕张飞他喝不死吗？
主公喝不死张飞的啦，魏延将军听令，在每一桶酒都给我贴上一张大红纸，上面给我写字：
写这个饮酒过量有碍身体健康。
不是啦、
啊、
要写公用美酒，专攻打仗的时候喝给敌人看，快出发吧。
什么东西？这魏延啊就遵命，把这50桶美酒送到的时候，张飞一看，哇，乐歪了，他哈哈大笑说：“ 诸葛亮军师实在是太配合了，张飞就把这50桶美酒都排列在军队的前面，然后把所有的小兵都叫来说，来来来来来，古人说得好，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拜托这唐朝的诗哎，要再过400-500年以后才会出现的好不好。
哎呀，你喝酒还计较那么多，大家一起喝嘛。
什么嘛，
张飞啊把大家叫来喝酒，然后用扩音器用卡拉 OK 来放送他喝酒后的歌声，又叫军队里面擅长相扑跟摔跤的人都出来在城门口表演。
哎，这张飞啊喝醉酒的时候唱的歌声实在是太难听了。张合心里想，我宁可听你骂，我也不要听你唱啊，你这样再唱下去，仗都还没有打完我先疯掉了。
那张合要怎么办呢？
张合心想说，张飞跟整个部队都喝醉酒，我正好可以趁虚而入哦。当天晚上啊，张合就率领着军队用飞快的速度啊直接冲进张飞的营寨里面去。
嗯，
可怜的张飞啊这个时候啊喝得醉茫茫的，像坨烂泥巴一样瘫在他的帐篷里面哦，动都不动一下。
嗯，
这张合啊很兴奋的就提起他的长枪，咻的一声往张飞的胸口用力就是一刺。啊，不要乱做音效，
张飞是一个活人呢，你这样胸口用力一刺，难道不会啊的叫吗？
对不起，没有啊的一声，只有噗的一声。
什么是只有噗的一声呢？
张合也觉得很奇怪，这难道张飞喝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吗？
对呀、
啊，张合啊，又用力再刺了2下，嗯，这次有声音了。
这次有什么声音？
我来卡呸！
哎呦，被刺应该要吐血啊，怎么变吐痰呢？
张合啊，又觉得很奇怪，再仔细一听，哇，这吐痰的声音是从背后传来的。
哎呦，
张合啊，赶紧转身，只见到啊，张飞站在帐篷的门口，笑嘻嘻地说，都这么晚了，你找俺有事啊？
这张飞在笑嘻嘻的说话呀，张飞不是被刺死了吗？怎么会跑出来了？
张合啊也觉得很奇怪哦，他仔细一看，哎呦，原来他枪上面啊戳的是一个穿着张飞衣服的稻草人啊。
哎呀，
张合啊惊慌的说，你不是喝醉了吗？
嗯，
这张飞啊就大笑着啊，哈哈哈，恐怕是张合你喝醉了吧。
哎呦，
这张飞啊口哨一吹，所有埋伏在酒桶后面啊水沟旁边的军队啦、啊、还有前来增援的魏延的部队通通都跑了出来哦、
嗯、
把这张合啊狠狠的修理了一顿。
哎呦，
这张合啊一路被追杀哦，退到瓦口关抵挡了一阵啊，又被张飞给打败了、
嗯、
失去了瓦口关啊，张合很不甘心。好，你张飞很厉害，我换别人打总可以吧、啊、他自己啊另外又跟元帅曹洪啊要了5000人马改去啊攻打刘备防线啊比较弱的加盟关去了。
可惜这张合啊算盘虽然打得很好，可是运气太背了。
嗯，
张合杀到加盟关去的时候，诸葛亮竟然派了金婆婆跟银婆婆出马。
谁金婆婆跟银婆婆啊？
金婆婆呢使的是一把金刀，就是在长沙投降了刘备阵营的老将军黄忠。
哦，老将军黄忠啊。那银婆婆呢？
银婆婆使的是一把银刀，就是在巴郡投降了刘备阵营的老将军严颜。
哦，两位老先生年纪加起来超过150了吧？张合跟他们打应该可以占点便宜的吧？
休想休想，这金银婆婆呢是老江湖，年纪虽然大，可是他们也懂得欺骗敌人。
哎呦，怎么骗啊？
你看我年纪老，我们就故意老给你看。
这什么话嘛？
这个话就是说啊，这金银婆婆也就是黄忠老将军跟严颜老将军啊，就故意在张合的面前装出一副风中残烛老弱残兵简直就要被送进医院去打点滴的老模样来、
嗯、
让张合产生了轻敌的心理。这下子严颜跟黄忠就利用这种轻敌的态度合力在天荡山这个地方大败张合。
哎呦， 这张和啊，一下子以为张飞爱喝酒，
嗯，
一下子又觉得金婆婆跟银婆婆太老，你看结果都上了人家的当啦，只能怪他太相信过去的刻板印象了吧？
对呀，张和应该要记住，对人生来说，唯一不会变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改。